贵院，我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想用这两个名字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所讲的话。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这里有闹钟，是按时候12:05，讲到讲的过时间是对主人的不尊敬，所以一定要准时，特别是在神学院。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一同来看主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从31节一同读到38节。我喜欢弟兄姊妹在主日的时候跟我一同读圣经，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每天没有读圣经，我想你们天天都读圣经，如果天天读圣经还是要一同来读，因为神的话继续的读，神就会给我们不同的亮光。我们一同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31，我们一同同心同神来读到38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受割的人得工价，继续无故到永生，上家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受割，这话是可信之信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我们先祷告。主啊，你的话一揭开就发出亮光，叫愚昧的人可以通达。求你教导我们，向我们伸手，叫我们可以得到宝足。谢谢主，永远供应我们一切是需要，使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来服侍主。怜悯你的仆人，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哈利路亚，阿门。这期间，这个是告诉你我们时间，这个时间是哪一个时间？就是说，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妇人就知道认识这一位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然后他就忘记了正在打水，就把水罐子留下来，他就赶紧的进城去把他所有的亲友叫出来，然后呢，当他从这个城里走出来的，跟这一班众人一同出来的时候，然后呢，耶稣就指着田里的五谷，再指着撒玛利亚妇人带出来的一半属灵的庄稼，做一个对比，然后呢，讲了这些话。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主耶稣非常注重食物，但是他说注重的不是面包。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约翰福音啊，主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超过5000人，不是第一次另外一次是4000多人。那么这一般人呢，知道耶稣能够用这么少的东西变成这么多的食物，那么他们第二天全部都来找耶稣，因为耶稣是面包工厂的主人。还有最奇妙的，他从来没有用面粉来做面包，只是用面包来做面包，所以他们全部都来跟随耶稣。耶稣就对着这一帮人说，你们来寻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要为那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不要为那能朽坏的食物劳力。用这个背景来讲这里的食物，真是再恰当不够。耶稣所讲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食物，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是一个隐藏的属灵的食物，是什么呢？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原来 他所讲的食物是永恒的，不是必坏的，不是暂时的，这个食物是遵循神的旨意永远长存，做成主的功永远长存。所以今天的第一点，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丰收啊，这一段圣经是讲丰收的，因为我们不劳苦，我们却收割别人的劳苦，是不是丰收啊？这里的跟诗篇所讲的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恰恰相反。怎么相反吧？前面是流泪撒种才能丰收，这里没有流泪撒种就可以丰收，是别人流泪撒种我们就去丰收，是不是丰收之中的丰收？神给我们的恩典永远后来的比前面的更好，后来的荣耀比前面的荣耀还要更大。随便酒也是这样啊，五饼二鱼也是这样，属灵的赐福永远后面比前面的更好，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里要丰收有一个条件，传福音不是为了吃饭，但是吃饭是为了传福音。我再重复一次，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啊，吃饭是为了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为了吃饭。很多信耶稣的人都会证见证，在他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主向他施恩怜悯，柳暗花明又一村，信了耶稣蒙恩得福。但是在蒙恩得福以后呢，他就忘记了感恩而图报。相反，许多的基督徒在恩典中软弱失败跌倒犯罪作恶。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必须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恩典可以叫人软弱，因为那个恩典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这是 Bonhoeffer 的神学 the cost of the discipleship， 门徒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传道人也是这样呢，很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呼召他嘞，哦，这件事是非常又善又美的事，因为神关了所有的门，敞开了一条传道之门，这是神的拣选跟呼召。虽然这件事是非常的好事，但是慢慢呢，我们就变成了不一定是结果是好的。我们从贫穷、挫折、失败，然后呢，神呼召我们做传道人，神就怜悯我们，一步一步把我们踢上来，从灰尘之中使我们成为王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也成为他的同工他的仆人。这个荣耀的地位呢，神赐福我们供应我们。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同工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多，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在舒服的时候，在富裕的时候，在拥有的时候，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绊脚石。有许多人在贫穷的时候可以爱主，但是在富裕的时候不能爱主。有的人是在富裕之中可以爱主，在贫穷的时候很难爱主。而真正主所用的一个工人，是在贫穷富裕之中仍然坚持到底，爱主忠心，永不改制，永不改变他对主的爱，对主的盼望，对主的信任。这是非常的重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成功的丰收，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要用我们这物质的东西来成就神永恒的旨意，做成主的功。这个恩典不是给我们拿来享受，这个恩典是拿来给我们刚强，使用它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富裕，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富裕不是为你预备的。所以如果我们领受主很多的福气享受，请你记得这个享受不是为你预备的，是为这些需要的人，这些失落的灵魂， 迷失的羊，失落的影子，还有浪子浪女要回头。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后来的丰收一定比前面的还要更大，你相信吗？感谢主，说不尽的恩赐，哈利路亚。第二句话呢，主耶稣继续说，他说你们岂不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可见的很多传道人是乱说，讲道也乱讲，counseling 也乱说，最后把所有的人带到他面前，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们岂不说，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讲错话，说错事，这个错误是哪里的呢？到四个月的时候还有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第二个要注意的，为神做工，做主的工人，传主的福音，不要用人的时间，要用神的时间。 His time, perfect timing。 我们大家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在美国，我儿子是 registered nurse， 一分钟都要还他，外国人多一分钟做工要还呢，他人不跟你干呢。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很容易上梁，所以天天迟到而且早退，对吗？欧盟是对时间的观念非常的清楚，我不容许我的会友懒洋洋散散来迟，然后聚会中间就早退。一个人对时间的观念不清楚，他很难明白神的旨意，我讲对吗？因为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说还有四个月，主怎么说？没有啊，主永远说是现在，因为我的主是超越时空，时间在空间他的面前不是问题，在我们的中间就成了我们最大的困惑跟问题。主耶稣说，你们说你们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我说不是，现在就是可以收割了。你看后面的，庄稼已经发白，小字，庄稼已经熟透了，可以收割。在此四个月全部的庄稼都烂了，神的时间永远是现在，我们的时间永远是还有四个月。因为我们是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永远不能体会超越时空的主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撒种的人不要看天，对吗？因为你一下子说哎呀天上有黑云就要下雨，那我们就不发种不撒种了。哎呀，有的人说早上撒种，中午不撒种，有的人说下午撒种，早上不撒种。智慧人怎么说？随时随地的都要撒种，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能够发芽成长，能够长大。保罗也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对吗？为主做工是没有时间的观念，但是呢，读书服侍主要有时间的观念，在永恒的里面是没有时间的观念。人的灵魂，人的需要是随时都在我们面前显明出来，这是神把人带到我们面前。很多时候神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带到我们面前，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我们以为呢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们可以再四个月，反正呢有的是时间。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换句话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丰收。你跟人家来往，就是神把人带到我们面前，对吗？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当作 take for granted， 当作理所当然的。 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是理所当然，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是 accident， never never。 所以基督徒没有 lucky 这个字眼，没有没有，只有不信主的人说，哎呀我真是幸运啊，啊 very lucky， 没有，连我们一根头发掉下来都有神的美意，你说对吗？我有一次讲到这里，我的会友说：“啊，难怪我秃头，真是有神的美意。”我说：“感谢主，如果上帝许可我们秃头，连秃头都是有神的美意，因为他每一样每一根他都算。得死不得死，就是顺利不顺利，有头发没头发，照样都要为主做工，因为所有的世界的东西都能够限制我们为主来做工。”这个心态非常的重要。你看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请问你，你读了约翰福音十章有没有看见耶稣喝水？没有，没有。我不敢说耶稣不喝水，但是我敢说圣经没有记载他喝水。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有没有吃？耶稣有没有吃？我不敢说那一天他没吃，但是我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如果圣经没有记载，你最好说就是没有了，因为这样比较安全，那是释经学。换句话说，整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主对喝水对吃东西完全没有放在心里，因为他明白神一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你说对吗？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一直想要穿什么衣服，因为来神学院要很小心的、啊。每一个老师、每个同学都是非常有经验，一看就知道你属事还是属灵。我在神学院31年，全时间教神学，神给我很多机会牧羊，神是在怜悯我，不是因为能。是因为我在众人中间是最没有恩赐，所以神就调教我这么多年。你们很幸运，只有叫你5年就成功，神叫我30几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但是属灵的事情没有速成班，永远记得我讲这一句话。神需要用时间磨练我们对主的真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无情的考验，上帝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忠贞，他用时间。上帝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忠心，他用时间。神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从头到末了专心跟随，背负他的十字架，天天舍己，用时间。所以你千万不要跑在上帝的前面，你永远要跟随他的脚踪，但是为主做工永远是现在。我的女儿当她要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告诉她，你不需要现在奉献，等到你拿到了这博士修为再奉献。因为现在的人呢不容易跟她讲到啊，因为欧姆斯的神学教了多年啊。如果一个人做传道人没有实在的灵性跟历练，没有实在的学问跟智慧，很难站在讲台上可以长寿啊，长命百岁啊。所以我说，你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再念神学。我的女儿就对我说，我等到我念了博士学位以后，从我学士毕业 Bachelor of Science 一直拿到 Master 在 Doctor Degree， 那我不知道荒废了多少时间。我说不，这个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老爸都到博士学位是值得的。他说不，你看呢，他刚刚要奉献就跟我老人家来 argue。他坚持，他说时间就是现在，我坚持说时间是永恒。什么叫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用时间就是他的相对论的证据。你快乐的时候就很快过，你痛苦的时候一分钟度日如年，那就叫做相对论。后来他对说，你在讲台上不是说我们为主做工是现在， 所以你的老爸讲道要特别小心啊，因为下面的人会问你究竟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样。我一分钟如果不讲道或者不传福音不做见证，可能那个时间一个人的灵魂就离开世界啊，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更宝贵，对吗？耶稣说的，那你讲道算不算数？究竟我应该现在奉献，还是等到还有四个月才奉献？不是四个月，四年。我回到家里祷告了，我对女儿说：“对不起，爸爸讲错了。I give you my blessings right now, the eternal now。”他就那一年就奉献，啊，神重用他，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带许多人信耶稣，也把大学生，啊，做门徒训练，带到欧洲、东欧、西欧去，日本、菲律宾去宣教。今年他们有24个队到全世界40几个国家为做宣教。神赐福他的侍奉，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主的工。他的丰收比我的丰收还要更丰收。第三句话，耶稣说：“为主做工，不要用人的眼光，要用神的眼光。”耶稣说：“看哪，举目向田观望，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不可以再迟延了，可以收割了。”第一，传福音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要传福音，对吗？这个很重要了，免得变成教棍。这是初期教会传到中国，许多中国人到教会去吃饭，叫做教棍；许多的人做传道人叫做神棍，因为他们为了得名利，为了赌福，混乱神的道。第二，告诉我们说，为主做工不要用人的时间，要用神的时间。机会一过去，永不能再来，感谢主。最后，不要用人的眼光，要用神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你看主耶稣讲的，举目向田观望，啊，我们会误会了。从今往后呢，我们就一直望田观看，因为田可以有收成。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的人如的鱼一样。”他忘记人，就记得鱼。所以彼得最后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我去打鱼。”也叫所有的门徒去打鱼。原来耶稣已经约定他要在加利利的山上来遇见他们，要把大使命颁布给门徒，对吗？但是彼得呢，还是念念不忘他的鱼，因为他把耶稣的话解错了。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得人如的鱼一样。”他本刚讲的，我要使你们得鱼如得人一样。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转过来，欢呼撒种，流泪收割。可以这样讲的，你不相信就试试看。神的话呢，是先后不可倒置，我们才尽道义。主的话是不能倒置的，永远记得，真理是不能倒置的，一倒置就变成歪理。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吃饭是为了为主做工，不是为主做工，是为了吃饭，这是第一个原则，丰收的原则。第二，为主做工要用神的时间，神的时间是现在，人的时间永远是还有四个月。拖泥带水，拖拖拉拉，变成拖拉机。OK， 年老的要赶快啊！好像我这样年老，我今年65岁，应该退休。欧姆斯是永远退而不休，直到最后一分钟到了天家，那才是真正退休，休息的休。现在不是休息的休，是修炼的修。我们传道人永远不能退休，永远要修炼自己啊！ 因为姜是老的辣，老奸巨猾。我常常说老不要老奸巨猾，越老越要单纯。感谢主，我的主永远是单纯的，跟人是最困难，跟上帝永远是最好，因为他永不改变，对吗？我们天天变，早上变，中午变，下午变，所以我们天天看人的脸色很难做人，我们看神的脸永远不会这样，所以要用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把眼睛定在人的身上，没用的，看人会叫你灰心丧胆，定睛仰望创始成终的主，永远叫我们能力充满恩典丰收。感谢主，这个眼光很重要，因为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主耶稣指的不是那个田的五谷，当主耶稣讲这一句话都说只做撒玛利亚妇人跟他带出来从田里出来的那一般众人，所以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不是这样，耶稣讲的话是举目望田观看，那个田是人不是东西，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说你要小心呢、啊，我们的教育很一大堆 property 啊，因为举目望田观看就忘记人了，因为那个 property 是最值钱的，弯曲的 property 是最值钱的，所以我们教会拼命买 property， 买了 property 做主的工作，然后呢建筑主的教会，但是呢慢慢慢慢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忘记主的工作，一直看 property， 因为 property 是值钱的。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很容易随时会变界，会变心，会变态，quote and unquote， 这个态度改变不是性别改变，我们对主的态度改变了，这叫变态啊！初初爱主，过了一段时间就变色、变心、变界、变态了。我们人很容易变的，随时都会变，你不相信我变给你看。我们跟随主要用单纯的心，既然我们曾经一度奉献，而且把所有的奉献，为什么我们进到教会，我们进到主的工厂，又把以前所放下的又拿起来呢？你说对吗？我告诉我的同工说，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我们在世界上所撇下的，为了要跟从主，你不要进到教会又再撇下的又拿起来，教会就变成比世界社会还要更糟糕。今天最乱的，第一是教会，第二是神学院。我讲对吗？今天最乱的，第一是神学院，第二是教会。我最近就回到新加坡去看陈世学院长，因为他刚刚8月才升任做院长。我告诉他说：“我说神学院最怕的就是只注重外表，没有里面的实质。为主做工。”外表很重要，但是里面比外表更重要，你说对吗？但是但注重外表而没有里面，那是最大的失败，那是最大的荒凉，那是最大的沮丧，也是最大的悲哀。我鼓励他不要太注重外表，新加坡神学院太大了，我们有着几乎1000个学生，大到 loss of control。 你看主耶稣他从来没有收1000个学生，收了12个学生就出了一个犹大没完没了。所以主耶稣是最无能的，收了12个学生还有一个把他卖掉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感谢主，我比主耶稣更本事呢，我从来没有给我的学生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当然是犹太人钉死的，但是犹大也有份吗？我们大家都有份呢。你看主耶稣那么有本事，那么的智慧，那么的能耐，神的儿子，神自己，他都不收很多学生，为什么？滥竽充数， 十二个人都已经有了一个，感谢主，上帝做事永不失败。最后他信心伟大的保罗比犹大还要好千万倍，你说对吗？神做工永远不会失败，人会失败，我的主永远得胜，不会失败。感谢主，跟随他没错，跟随什么人都错。但是你不要说啊，欧牧师，你讲了这个，我明天不上课了。你告诉我不要跟人了，我不上课了吗？啊，我常常讲到的时候很怕，很怕我的学生会错用我的话。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上课，你不可以跟老师，不是。老师是教你跟主耶稣，所以你也要跟他。好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对吗？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明天还要上课。
明天不上，
不上课，上另外一课，比上课还要更重要。那个是真枪实弹，你在这里是纸上谈兵。我讲对吗？当我要退休的时候，我对主说，主啊，我要退了，请你告诉我应当做什么。主耶稣说，回去牧羊，喂养你的羊，牧羊你的羊。耶稣对谁讲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三十多年教神学最享受，现在桃李满天下，到哪里去都有我的学生。哇，我觉得非常的成功。上帝说最大的失败，因为你用人的眼光来看，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你不知道在你教学的过程中，你是多少的学生跌倒你都不知道，你讲多少的错话你都不知道。我都饱学一笔涂抹，饶恕你的过犯，然后把好的留给学生，不是因为你好，是我好。上帝这样说，哇，听了以后毛骨悚然呢、啊，才知道我们所做的实在是不帮神多少。永远记得我们帮上帝越帮越忙，记得我讲这一句话。我的儿子呢很会煎鸡蛋啊，你知道怎么样最煎最香的鸡蛋，就是把那个锅弄得火热铜红，然后放油，鸡蛋一啪，那是全世界最香的鸡蛋。但是每一次我儿子煎鸡蛋，一个锅就不见了，因为给他弄坏了。他要煎又香又好吃的鸡蛋，全世界最香，他一呛，整个神学院香喷喷。就是每一次一呛一下，一个锅。那么他每一次都要自己煎呢，那你给不给他煎呢？为了要训练他，哇，咬牙切齿，每一次都买新锅给他用。后来有一天他来到美国，16岁，他会煮饭，他会煮菜，才想到过去用了多少锅是值得的，因为那个是代价，那个是学费来的。上帝用我们也是这样，不是因为你跟我好，我们一帮上帝，上帝收拾不完。但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的国度，他要替我们清理，把不好的拿开，把好的给我们的后代，让后来的恩典比前面的更大。我讲完了。我不是告诉你吗？这是我的学生陈世贤牧师院长送给我见他的时候，有新加坡神学院的 logo 啊，看不见的，等下向前。我们同心祷告，我们请听一首歌，做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感谢。